宝庆把他的东西收拾到一块，拿块包袱皮包了，夹在嘎吱窝里。他在穿上最好的衣服之前，得先去澡堂子洗个澡，剃剃头。他拿着包袱悄悄地走出屋子，不让他老婆看见，可他还是听见了。哎，你哪去啊？他没言语，只是摇了摇头，就急急忙忙走下了摇摇晃晃的楼梯。走出大门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迈开轻快的步伐。他看着街道，很快就把家里的揪心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。他喜欢那宽宽的街道，街道两边排着洋灰墨的房子，霓虹灯亮得耀眼。这真好，这么些个灯还愁没有买卖做吗？他找到了一家澡堂子，一迈进门槛，他就不住地给人点头，连茶房也没漏过，就像他们是他的老朋友一样。他看见有两三个来洗澡的是一起坐船来的伴儿，就跟他们亲热地拉手道好，然后他走到柜上去，悄悄地替他们付了澡钱。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一下子人人都知道有个不寻常的人来跟大家伙一块洗澡来了。就连懒洋洋的四川堂官也特别的献殷勤，跑去给他端来了一杯热茶，还有热手巾。他剃了头，刮了脸，然后脱光衣服，不慌不忙地跳进池子，往身上撩了一通热水，接着坐在池子边，一面在胸口上搓着，一面顺口唱起来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可是深沉洪亮，他心旷神怡。要做的事多着呢，忙什么，先唱上一段再说。他听着自己的声音，觉得美滋滋的。当然他更喜欢别人捧场，一身的臭汗都洗净了，他穿上了讲究的绸大褂和缎子鞋。他把脏衣服交给柜上拿去洗，觉得自己干净利索，走出澡堂门准备办事去。首先他得闹明白当地的园子里演的都是些什么。他花了个把小时转茶馆，看出沿江一带都唱的是本地的四川清音、鱼鼓和扬琴。拿北京的标准来看，他觉着本地的玩意儿不怎么样，他唱的古书更有味儿，也更雅。不过一个高明的艺人就得谦虚着点，总得不断的学点新玩意儿。他高兴的是所有的茶馆买卖都很兴隆，要是这些艺人能赚钱，他和秀莲为什么不能呢？重庆人可能听不懂大鼓，可是新玩意儿总是叫座的，四川人一定爱看打远处来的新鲜玩意儿。重庆现在是陪都了，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儿涌，就是四川人不来看他的玩意儿，难民们也会来的。嗯，事情不坏嘛。可是他得成起个班子来，秀莲和他不能就那么着在茶馆或是江边的茶棚里卖唱，绝不能这么办。他是个从北平来的体面的艺人，他在上海、南京、汉口这些大城市里都唱过，他必须自己弄个戏园子，摆上他那些绣金的门帘台帐，还有各地名人捧他的画轴和章子。他得有一套拿得出手的十样杂耍，得有俩相声演员，变戏法的，演口技的，不论哪一桩他都得去主角。要是他一时成不起一个唱北方曲艺的班子，他就得找俩本地的角儿来帮忙，不论怎样得叫重庆人看看他的玩意儿。他加快了步子，又开始冒汗，不过出汗也叫人舒服凉快，背上越是汗涔涔的，他越是畅快。跟别的大城市一样，重庆多的是茶馆，宝庆走了一家又一家，很快就知道了哪些人是应当去拜访的。有些人的名字在他来重庆之前就知道了，去拜会之前他还是情愿先坐在茶馆里领略一下本地风光。你在这儿什么人都看得见，商人、土匪、有学问的人和耍钱的，宝庆见人就交朋友。在一家茶馆里，他碰见了老朋友唐四爷，唐四爷的闺女秦珠也是个唱大鼓书的艺人。宝庆在济南、上海、镇江这些城市里跟唐四爷在一个班子里混过事儿， 他的闺女秦珠嗓门挺响亮，可是缺少韵味，宝庆看不上他的玩意儿，更瞧不上他的人品。对他来说，钱比友情更重要。他的爸爸唐四爷也是一路货，方家和唐家以前大吵过，后来多年不曾说话，可是今天见了面，宝庆和唐四爷都觉着像多年不见面的亲哥俩，他俩亲热的拼命握手，激动的眼泪哗哗的。宝庆要找个唱古书的好把班子凑起来，唐四爷急着要给他闺女找个好室友，要不然他愁眉不展的说他全家都得流落在重庆，一筹莫展。眼下的穷愁使他们忘了过去的那些别扭，在眼前这种情况下再见面，俩人心里都热乎乎的。宝庆很知道，要是跟唐四爷在一个班子里，早晚他得吃亏，可是眼下这么缺人，他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在唐四爷那头，他一见宝庆就觉得好像是一块肥肉掉进了嘴里，他决心死死咬住这块肉不放过。他明白要叫宝庆上钩并不难，过去怎么办，现在还怎么办。不过他在和宝庆握手的时候，眼睛里的眼泪倒的确是真的。我的好四爷，宝庆亲热地说，您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哎呀，宝庆，我的老朋友。唐四爷的眼泪滚下了腮帮子，宝庆，你得帮帮我，我在这荒山野店里真没辙了。唐四爷是个矮矮瘦瘦50来岁的人，别看他身子骨小，嗓门倒是很响亮，他的脸又瘦又长，鼻梁既高且窄，像把老式的直剃刀。他一说起话来就不住点的摇头晃脑，一对小眼睛深傲傲的，很少正脸瞧人。宝卷都来了吗？哎，是啊，连小刘都跟我们来了。小刘？宝庆一下子想不起来，是给您闺女弹弦子的那个吗？是啊。唐四爷瞅着宝庆，瞧出宝庆啊非常高兴，他猜出宝庆急着要找个弹弦子的，他那大哥窝囊废倒是弹得一手好弦，可是他不肯干这行，要是宝庆找不着个弹弦子的，他就真算是做了蜡了。小刘弹得不算好，可是在这么个偏僻的山城里也就能将就了。走吧，我的好四爷，带我去见见您的宝卷。宝庆更加亲热地说着，他想马上见见小刘和秦珠，让他们搭他的班子。宝庆，我的好兄弟啊，我们来了快俩礼拜了，还没一点辙呢。唐四爷叹息着说，您有点门了吗？他想先弄清楚宝庆到底能给他点什么好处，然后再让他见小刘和他闺女。宝庆的亲热倒引起他的担心来。宝庆意味深长地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我的好四爷，只要您肯帮忙，我就能把买卖弄起来。您想想，有了小刘、秦珠、我闺女秀莲和我，这就有了3个段子了。只要再找上几个人，找几个本地做艺的什么，马上就能开锣了。走了，您拿得稳。别人的热心解不开他心里的疙瘩。我的好四爷，宝庆神气起来了，您想我方宝庆能骗你吗？我说能干起来就能干起来。唐四爷摇了摇头，心里很快打开了算盘。一开头他是想要宝庆帮忙来着，可如今他见宝庆那么急着想跟他凑班子，就又觉着该扭转一下形势，让宝庆倒过来求他。宝庆，他开了口，我得回家去先跟他们合计合计。宝庆知道唐四爷滑头，不过他也看出唐四爷没有完全拒绝搭伙干，于是他也装作一点不着急。好四爷，您想回就回去吧，有了秦珠和小刘，我可以成班子。不过您也得明白，没有他俩，我也成得起个班子来。给他们捎个好，再见。说着他就要走。唐四爷笑了，嘿，宝庆，别走啊，您要是乐意就来跟大伙说说。唐家住的店比方家住的还要小，地方越是小 越是显得唐四奶奶和秦珠伟大。四奶奶有三个唐四爷那么宽，秦珠至少要比他爹高上两寸，娘是座肉山，闺女是个宝塔。秦珠只有在台上还有几分动人之处，上台的时候她可以把脸蛋和嘴唇都抹得红红的，她的眉毛又粗又黑，头发烫得一卷一卷的，此刻她没有化妆，脸上汗涔涔的。宝庆想，她可真是够丑的了，不过她的眼睛还挺漂亮，能盯得你发窘。乍看之下，她的眼珠是褐色的，又大又亮忽闪的，可是那对眼珠子要是盯上了你，就会变得越来越黑。四奶奶是个尖嗓门，不说话的时候也呼噜呼噜的喘气。哟，四奶奶叫了起来，我当是谁来了，感情是宝庆啊。她坐在一把竹椅上，屁股深深的嵌在椅子里，简直没法站起来迎接宝庆。他拿着一把芭蕉扇拼命的扇，我这就放心了，这下子我们不会饿死在这儿了。您这边坐，您坐呀，四爷沏茶来。宝庆四面瞧了瞧，没处可坐。
我不坐，他客气的说，甭费事了，四爷我不渴。
四奶奶您身体还好吧？
好。
唐太太气呼呼的说，打来到这么个鬼地方，我都掉了十几斤肉了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胖胳膊，叹了口气。您呢，秦珠姑娘？
宝庆笑眯眯的，想表示好感。
秦珠先笑了一阵子，这才想出话来。
哼，方二叔，您的脑门还是那么亮啊。
宝庆笑了，他想，从秦珠的样子来看，穿得挺随便，又没擦脂抹粉，眼下可能还没干那号买卖。宝庆一向不喜欢他，也不愿意秀莲跟他瞎掺和，怕跟他学坏，只要有钱，秦珠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宝庆不知道他现在跟小刘是不是也有一手，不过那当然不是为了赚钱。他定了定神，问道，小刘呢？
唐四爷叫道，小刘，小刘，快出来，方二爷在这儿呢。
小刘懒洋洋迷里迷瞪的蹭了出来，一面还打着哈欠。他约莫有30岁，又瘦又弱，他五官清秀，可是瘦得厉害，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走。他的脸煞白，像个大烟鬼。这会儿他刚醒，脸上有团粉红色，使他显得年轻单纯。他见了宝庆真是高兴极了，他笑着柔声柔气地说，
哟，方二爷。
见宝庆站着，忙说，我去给您搬把椅子来。
甭客气，小刘过得还好吧？
唐四爷连忙打岔，
咱们说正经的吧，别尽站着。
对，方二爷，四奶奶说，您有主意您先说。宝庆开了口，诚心诚意的说，
秦珠，小刘，我来求你们帮忙来了，我想成个班子。
那还有什么说的，四奶奶笑了，是您要我们帮忙的，所以您得预支点钱给我们
啊。
宝庆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不过很快又装出一副笑脸，
我的好四奶奶，您要我预支，咱们不都一样都是难民吗？
四奶奶绷着脸，小刘本来想说他愿意帮忙，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他拿出一包双枪牌香烟，挨个敬了敬，除了宝庆，每人拿了一支。
不预支我们不能干，
唐四爷说，
交情信用不是比什么都强吗？
宝庆说得很恳切，动人肺腑。要是您成不了班子，我们又在别处找到了事儿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唐四爷问，他对交情和信用不那么信服，那我哪能拦着您府上的财路啊。
宝庆有时也挺厉害。
是吗？好啊，我们都得白手起家了。
嘿呦，
四奶奶泄了气，两眼瞪着天花板。
说真格的，宝庆说的挺带劲儿，要是咱们成起了班子，我还能亏待了你们？
我闺女秀莲拿几成，秦珠也拿几成，小刘呢
给谁弹弦子就跟谁二八分账，这是老规矩，成不成？
我
小刘结结巴巴说不出话，他不敢把自己的意思大声说出来，点点头表示同意。唐四爷和四奶奶拿定主意不再说话了，他们呆呆地盯着宝庆，想难为他，逼他提出更好的条件来。其实他们也知道他提的条件本来就不坏。
秦珠到底开了口，
方二叔，就一年的吧。唐四爷和四奶奶暗地里松了一口气。
那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回头听我的信儿。
说完宝庆就告辞了。古书厂名叫生平，是按照宝庆30年前在北平看见过的一个书厂的名字起的。小小的书厂坐落在最热闹的一条街上，能上200来座。按宝庆的算法，只要有100个听书的，他就不赔本；有了150个，就有赚头；要是刻满了呢，那就很能捞上2个了。到了开锣的那天，宝庆睡不好觉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起了床，找来一张包东西的纸，把他今天一天要做的事都记在上面，密密麻麻写了满满一张纸，叠起来放在口袋里，然后出了门。他先去看他头天在书场外面的布置，招牌的周圈镶了一道红白蓝3色相间的电灯泡，在黎明的曙光里，灯光显得有些灰暗，可是就像在梦境中一般美极了。牌下面是一个玻璃镜框，里面红纸黑字写着角儿们的名字，正中横着3个大黑字方宝庆，两边是红底金字，是秀莲和秦珠，下面写着一堆从电影广告上抄来的绘声绘色的词儿。宝庆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名字，真是不减当年呐，他实在应该得意。在从前他搭过人家的班，也自己成过班，可是论玩意儿论名声，他都比不过别人。眼下这是第一次，他挂了头牌，心里没法不得意。他心满意足，冲着牌望了好半天，才恋恋不舍的离去。他走进一家小茶馆，要了一壶茶。喝完茶，他去找小刘商量给秀莲遛活的事儿。他自个儿用不着遛，他已经是个老艺人了，万一小刘错了板眼，他也会泰然自若的照样往下唱。可是秀莲就不一样了，弹弦的要是走了板，他就得跟着乱套，所以他得让小刘先跟他溜溜活，别一上场就砸锅了。但是他没有勇气一直跑进旅店里去把小刘叫出来，要是叫唐家的人见了，就会想方设法硬不让小刘跟秀莲溜活。他走进旅店的账房，给了茶房几个钱，让他把小刘找下来，悄悄说2句话。见了小刘，宝庆嘱咐他，别拿您的弦子，我那有一把，要是我大哥听见您弹说出点啥话来，您也别放在心上，我们总得养家吃饭呢。小刘懒洋洋的笑了笑，答应下午来溜活。宝庆前2天才光顾过理发馆，这会儿又去剃了头刮了脸，剃完他打口袋里掏出那张单子，琢磨着他得拜会所有帮过他忙的人，特别是官面上和地痞流氓头子，得给他们几张招待券，还得求他们帮忙照应。他还抽出时间把书场里干活的人都一一知会到，卖小吃的，卖茶水的，卖香烟瓜子的，管热手巾板的，卖门票的，看座的，还有坎子上的，都招呼到了。他们下午4点来，要先祭祖师爷和财神，求个吉利。宝庆已经成了城里的知名人物了，他走到哪儿，人人都认识他。茶馆、酒馆和饭庄里的账房和跑堂的都知道他成了班，今天晚上开锣，他们管他叫方大老板，一个劲儿的恭喜他，都想弄张开锣的招待券。不过宝庆只是向他拱手道谢，对他们的种种暗示 位置够。他一走开就自个儿叨咕，我光顾你们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拿过你们的招待券？哪一次我没给小费呀？